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里是台长呢给大家做直播的悬疑问答节目。这个悬疑问答节目呢，很多听众都非常喜欢，因为这个节目呢，因为千变万化，大家只要想到的事情和人间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像这种做梦啊，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做梦，而且呢梦的准确度呢又是相当的高，而且呢在新年当中呢，虎年当中呢，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有很多的听众呢发现了自己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不牢靠，比方说我要签合约啦，我要做什么重大的决定啦，他老觉得心神不定。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很多人呢就求助于算命啊、问卜啊、占卦啦，像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自己能够到了一定的时候能够心有充足，多听听台长的节目，我想你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任何只要有修的人，他都能够在心灵当中呢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台长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你好，卢台长。
哎。
我想请问，如果我们念那个小房子了，我们都生那个出去，好像大悲咒心经啊、往生咒、七佛灭罪真言呐、啊。我们有时候我念大悲咒先，或者念那个往生咒，不生出去，有没有分别的？有个效果就分不好了。
老妈妈，我跟你讲，你赶快讲的慢一点，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
啊，你
听
不懂。因为我想念那个小房子，你那个经文上面是一二三有个七岁啊，大悲咒、心经啊、往生咒，或者是那个七佛灭罪真言啊、
哎。
如果我念的时候我不顺那个七岁，我念大悲咒，
什么叫不生吃？不，什么叫？
我是念往生咒，这样效果一。
老妈妈，什么叫不生吃罪啊？我听不懂。
因为白天呢念大悲咒，白天可以念心经嘛，晚上不可以念心经嘛。如果我摆放这个大悲咒放在晚上才念，心经我早上念，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这样就不一二三不生那个四罪吗？
什么叫四罪啊？
你那个经文是大悲咒第一、第二，就是
哦，没有次序。
啊、次序对。
次序没关系的。
啊，没关系。
没关系。
哦。
很多人念经的时候，念小房子的时候，先挑这个简单的先念完。
啊。
那么把点的差不多了，实际上这种心里会得到点安慰。你看，我都念了这么多了。台上念小房子都是这样，把那个小点先点完，然后再慢慢念那个大悲咒和心经。
哦，如果我念心经第一也行吗？哈，
当然可以，没问题，好不好？
我笑那个小房子很奇怪的，卢大强，我笑的时候，你那个小房子是不是那个字是黑色嘛？
啊，
我们点就是红嘛。
啊，
因为我笑的时候呢，他笑完了以后，我发觉了那个小房子了变成灰，但是呢红的点变成黑点。还有那个经文那个圈圈呢，平常是黑的嘛，插在经文上面。它就变成红了，是什么一回事的？
啊，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过那个过去印照片吗？那个底片冲出来，黑的是白的，白的是黑的。
哦，
明白了吗？
哦，
啊，就像人家现在给人家做 X 光照出来的片子一样，白的地方就是不透明的。
嗯，
黑的地方就是透过去的。
嗯，
听得懂了吗？
这样有没有影响我们笑那个小房子？
啊，没有影响，没有任何影响。
哦，没有哈。
好不好？
还有那个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一天七篇。如果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一直念下去七篇，我可以上午念三篇，晚上念四篇，行吗？
可以，完全可以。
啊，总共是七篇就行了哈。
对对对。
没问题的哈。
好不好？
还有我想问，我们要多久才调这个经文呢？
调一般的三个月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才能看出来它效果。好不好？
还有一个最后问题，我家里呢，人家有送给我一个大悲咒，就是 上面是字的，我就拿一个金框可以贴在那个墙壁上面。
可以，大悲咒就可以。
心经行吗？
啊，心经最好不要贴。
啊，不要贴啊。
明白了吗？
哦，我还有一幅是这个花哦，木法神呐、啊，那个佛图像啊。
啊，那个就是，要么供起来烧香，要么就把它取下来。
哎呦，我已经把它挂在床上很久了。
啊，那是。
连了。
啊，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哦，
自己考虑考虑吧。这个完全不可以的。
哦、以
你想想看，你自己在睡房里，哎呀，
挂在那个观音菩萨的佛台旁边那个墙壁。
你现在是吧？
哦。
挂了五年了。
差不多有十年有多了。
全部是挂在你的睡房里是吧？
不是睡房，厅客厅。
啊，客厅里是吧？
这个
烧香呀，烧香呀。烧香吧，嗯。
没烧香啊。
哎呦，那不行了。
就是用一个金框。
啊，那不行了，嗯。
哦，不行了。
好不好？
我挂了差不多用二十年了。
啊，那你好不好？
没有什么对我们不好的嘛。
那你觉得你自己很好是吧？现在？
哦，不知道。
浑身上下酸痛。
不知道人家我问卢台长。
你想想看，你浑身上下酸痛，好得起来吗？
哦。
听得懂吗？
哦。
好不好，老妈妈啊？
哦，好好，谢谢卢台长。
好。好，
拜拜，
好，再见。好，那么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台长。
哎，你好。
你好，我想问几个问题啊。
啊。
第一个就是，一般假如人家佛台上有几尊那个佛像供着，如果有一尊上面有灵性，那是不是那个观世音那个菩萨就不会来？
你现在是这样的啊。
嗯。
如果你的佛台上面有好几尊菩萨，
啊，
那么观世音菩萨也有，对不对？
对。
那么其他菩萨也有，
对。
他来起来呢，不是说所有的菩萨一起来的，
啊。
啊，那么比方说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来，
嗯。
那其他菩萨也会来，
啊。
实际上呢，只要一尊、两尊来了，已经很好了，不会说，也不会说这种灵性来了，那个观世音菩萨就不来，不会的。但是呢，如果是一种乱七八糟的灵性的话呢，那个观世音菩萨肯定是不来的。
就是因为你上次说那个可能什么仙了什么
啊，那个一般不来的、嗯、
啊，这个来了那个怪兽不来就不来了、
啊、不来了、嗯、
啊、
嗯、
啊，那怪不得就是你上次跟我看那个说旁边一尊上面有什么仙让我请下来，后来我请下来了以后那个怪兽不上马上就来了，
看见了吧？
啊，
你怎么知道他来的？
耶，我让你看过呀，看过你、
哦、
就是来的这一天我就是早上把他那个请下来，就是请下来以后马上就来了
啊！你看你打得进电话你就 lucky 了吗？
啊，就是
啊所以你马上我可以帮你看了吗？
对，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个所以有的话呢咱们就不能多讲了，
嗯，
反正呢自己呢拜佛念经一定要稍微谨慎一点
啊，
有一句话叫请神容易送神难的，
对，
明白了吗？
嗯，
啊，这是一个
那
啊，
那另外那个假如是让你看图腾那个灵性不断，是不是因为礼佛大忏悔有效了，但是灵性就是不断的出来啊？
灵性不断有两种，
啊，
一种呢是你的真的孽障啊、激活了，
嗯，
还有一种呢灵性呢，就是说到了你这个年纪了，
啊，
它就会自然来报应了，
啊，
这两种情况都会有。还有比方说是清明啦，
啊，
那接下来马上要到清明了吧，
嗯，对，
啊，清明啦，什么冬至啦，还有什么鬼节啦，
嗯，
七月十五啊，这种之前都会有灵性的，
啊，
还有你本身自己的命运也会惹灵性的，所以灵性经常有一点不奇怪，
啊，
明白了吗？
那不是件好事
啊。应该是总体来讲不是好事，
啊，
但是你要说它好事呢，只有一个解释，可以把以后晚年的灵性早点超度掉，
啊，
孽障早点超度掉，它就可以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那么刚才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菩萨供养的，假如说没开过光，他就会其他那种仙了什么的，开过光就不会了。
什么？
假如说一个菩萨你供在那里，要是开过光的，你那个仙了什么那些就不会来，
对，
开光的就可能来。
对，那当然了，开过光的意思就是说，
嗯，
这个位置就给人家定掉了。
对对，
这位位置已经把菩萨请过来，哪怕这位菩萨来过一次，这个位置就在这里了。所以人家就不能来了，
啊，
那个是等于这个位置，这个空的位置是没人来过的，谁都可以进来的。
对，
听得懂吗？
对，听得懂。
嗯嗯。
那台长，另外一个，那你看图腾的时候，那个生肖在哪里？那个经常变化，那是说明什么？
生肖在哪里？就是图腾的变化，
啊，
实际上
就它一会儿在 在哪里会在哪里。
对，实际上这个一个人的图腾它一直在变的。
啊。
为什么呢？就像人的命运在变一样。
嗯。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
嗯、
明天为什么开心啊？
啊。
你为什么上午不开心，下午就开心了？
嗯。
你为什么下午不开心，晚上就开心了呢？
对。
它一个天的时辰都在变，所以图腾在天上它也是变的。
这说明是不是说明它运程在不断的变化？
在不断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叫我看一次，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测个血糖一样的，你一个人一个月去测一次血糖，你打进电话来了，台长帮你一看，哦，比方在哪里，这血糖在什么位置一样的，它实际上它每天它血糖都在高高低低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啊，所以你不必，就是说，实际上它的运程这个图腾，一会儿在上面，一会儿在下面，一会儿在左面，一会儿在右面，一会儿跑到草地里，一会儿跑到你正好叫台长看的时候呢，台长看的这个图腾呢，正好在什么位置上？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那要是你不管它怎么变化，要是看着它在一个地方。基本上是好的地方，那说明他运程一直不错。
肯定是好的。比方说，就算一个月当中你的血糖不停的高、嗯，有时候低，但是这一天测的时候你是低的话、
嗯，
说明你还低得下来。
对对。
还是好的。
嗯。
就是我只要看到图腾上好的时候，说明你这一阶段还算稳定的。
嗯。
明白了吗？不会差得很远。
啊。
嗯。
那他在那你有时候看图腾看到哦，你这个运程当中有一件什么事发生。那个能不能说这个看到生肖是大概在干什么什么样
啊？看到什么事情出发生的话，一般都是你们问的
啊。
比方说，独台长，你帮我看看，我是属猴的
啊。
这几年的、
嗯、
你看看这个朝最近运气怎么样、
啊、
那我就把运气两个字打上去、
啊、
我的意念一上去之后，它这个图腾前面就黑呀、啊、白呀、啊、什么运程啊就出来了、
啊、
那么我就知道啊、哦，你要发生件什么事情、
嗯、
这一团黑气堵在你几岁当中、
啊、
你知道吗，这个年纪啊，比方说你是37的、
嗯、
它就会38 39 33，这个像那个脑电波一样的，一会儿38的时候会上去了、
嗯、
一会儿下来了，下来就低潮、
嗯、
高出去就好，但是高上去亮的时候呢就是好运，如果高上去黑的话呢就是倒霉。
嗯，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就是运程了、
啊、那另外那个一般人不是出生在哪一年他有生肖，那个生肖跟本人有什么关系的？假如你属牛或者属老鼠，为什么他正好是在这个年份出生处牛、
啊、
这个
非常有关系、
啊、
一个人的命就是在地府里面要让他投胎之前实际上已经判断你这个人有没有福气了、
啊、
就像人的骨头一样的、
嗯、
你知道有一个叫称骨头的那个小孩子出来称几斤几两重的、
啊、
他也能算命的、
嗯、
如果这个孩子在几斤几两以下或者几斤几两以上那这个人的命运就不一样，他正好在几斤几两，那这个富贵命、
啊、
所以为什么人家骂女人说你不要骨头太轻啊、
嗯、
骂男人也是这样的，
对对，
就这个道理，骨头代表着人的一定的分量、
啊、
所以女人一天到晚嘻嘻哈哈乱笑的话她也是骨头轻啊、
嗯、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所以呢像这种呢就是在你投胎的时候实际上阎王老爷已经帮你定下来了、
啊、
他已经帮你准备判你到哪个富人家还是穷人家，看你有修做多少善事、
啊、
所以他也是选择日期的时间的。为什么地府里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投胎呢？
对对，
有些人就在等时间、
嗯、
一等12年、
嗯、
明白了吗？
白，
一个周期，比方说刚刚猪年过了，他应该给他投一个猪的福气很好，但他就得等12年，明白了吗？
啊，
就这个道理。
那这个生肖不是不管出什么生肖，有的人命就是好，那个跟生肖有什么关系啊？
生肖完全有关系，如果都是属羊的话，
啊，
那么当然羊这个生肖就是不是太好，明白了吗？
但有的人假如属羊的是不是会有命特别好的有
啊？很少。
啊，这样。
非常少，已经给他投了这个动物的话，实际上他就是叫微调了。就是微波动了、
啊、对对，
它就是总体来讲是不好的，就像比方说这个班级里面比方说它不是精英班，它是普通班级、
嗯、
那么里面这个普通班级肯定是说明不如精英班了、
嗯、
肯定是不行的了、
嗯、
但是这里面没有好同学吗、
嗯、
如果他是最好的同学，他说不定也能上精英班的普通同学，
嗯，
道理是一样的、
啊、
明白了吗？
明白。那生肖12生肖里面 有哪几个生肖属于比较好的？
这个最好不要讲
啊，
因为这个讲出来，很多人生了这个生肖的话，会有点自卑的。
对对对。
所以台长不鼓励讲这些事情，
对对对，
明白了吗？因为有些生肖大家已经耳濡目染了，谁都知道了。那台长讲举个点一点，但是呢，同样属羊的，你如果在南半球，在澳大利亚，你这个就比在北半球好。因为南半球它有草吃啊，你看澳大利亚就是羊多的不得了啊，啊，它就南半球是四季如春啊，但在北半球的时候，北方中国北方很冷啊，你这羊就没东西吃了。
对对对，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嗯，
那出生的时候双月单月有什么讲究啊？哪个好？
应该说出生年月日单月双月的话，他要看的。如果你逢单男士好，逢双女士好。
啊，
听得懂吗？
对，听
得懂。就是比方说二月份出生的，那是女的好；那么一月份出生的是男的好。
啊，
明白吗？
男的是单月出生的好。
对。
啊。
但是呢，这个要按照农历算的。
农历算。
而不是按照西历算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那台长，那个观音，那个佛台旁边那个富贵竹可以放，那种龙竹可以放吗？就那个竹不是树干，那个干不是有点打圈的那种吗？
啊，也可以。
也可以啊。
啊，但是不要太像动物。
哦，太像，我也不能太像动物。
啊，如果太像动物就不好了。
啊。
明白了吗？
就凭自己的感觉了，这个是不是像动物？
对对对，如果你看着一个东西，你盯着看，越看越像某一个动物，那就不要去弄了。所以你今天问的问题非常精彩，因为很多听众他们都不懂嘛。就是说你比方说眼睛回到家，你看了一个东西挂了之后，老看它像个骷髅头，老看它像一个鬼脸，老看它像一个什么东西，赶紧拿掉。听得懂吗？
感觉不好就拿掉，
感觉不好马上拿掉的。哪有啊，就像讲话一样，跟老婆开始讲话蛮好的，一感觉要吵架了，赶紧不要讲话了，我出去买点东西啊，就避开了。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那另外再问一下，那个假如小孩的房间一般什么东西不大适合放在那里面？
小孩的房间最好不要放那种太大的玩具，最好不要放那些挂像，最好不要放那些过世的艺人。很多人喜欢放那个 Marilyn Monroe，喜欢放那个 Michael Jackson，他们这些人的像画在里面，你就惹鬼的。听得懂吗？最好不要放。OK。
那个鱼骨头卡在那个喉咙的地方，是不是算一种报应啊？
绝对是算报应的。鱼钩都卡在喉咙里，一般的不会卡在喉咙里的。你
吃海鲜吃太多还是？
一个是海鲜吃太多，第二你经常吃海鲜的时候还觉得鲜，嘴巴里还要讲。你吃了就吃了，你还要讲。我告诉你，倒霉就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
不能讲的。台长曾经在那个原来的香满楼帕拉玛特，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看见了吗？一家人吃完出来，我看见那个老妈妈被个螃蟹钳住那个脚吗？这老妈妈就往楼梯下翻嘛。听得懂吗？但是边上人都不知道的嘛。他翻下去，我告诉你，躺下就爬不起来了。这个就是肯定，这个老妈妈一边吃海鲜，一边嘴巴里还说，真鲜呐，哇，这里的海鲜好。这种话都不能讲的。
对对对，
明白了吗？
那他一般人家请客的话，要是人家为你，假如为我请客，人家点的活的也算在我身上的。
全部算在你身上的。你只有他要点的，你没有办法，你吃了回到家就得念那个往生咒。
吃肯定不会吃的，假如。
但是你不吃的话，他点的也算你，你还得念往生咒。逃都逃不掉。
那刚才另外一个，人家有的不是举行婚礼嘛，正好碰到下雨，这个是如果人家有时候说正好有财有势，这个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啊？
这个没有道理了。实际上呢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口，人家说的讨口才。实际上呢要看的，下雨不能下得太大。毛毛雨是好事。下大雨，但是阻碍。明白了吗？所以呢，当然了，你比方说在家里年初一把一把一个杯子盆子摔掉了，烫一下，按照平时肯定骂了，你这个人怎么样的，但是到过年他不敢骂，哎呀，平平安安了，岁岁平安了，这是没有办法。那如果大家都要岁岁平安，大家逢年初一都来砸杯子砸盆子好了。
对
听得懂吗？砸光了，司马光砸光，好不好？
那那台上最后一个问题，那那不是上次你跟人家有个看图腾的，那个人说梦中一直梦见到他原来的那个男朋友，但是他当然没有跟他跟他成婚了。
啊、
嗯，那你说。这个因为你梦中一直梦见，就说明他梦中有的。那梦中有的为什么就没有成真呢、啊？
这个就
缘分不深啊。
对，这个就是很简单，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种因种果的问题。
啊。
你这辈子你不是在来受果报吗？
嗯。
比方说你钱是欠了这个人的，你这辈子不是还吗？
啊。
你比方说这个人你不要他还了。
嗯。
实际上你说你不要他还这个因了，
嗯、
还这个果了，你是不是又种了新的因进去了？
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当中，他70%是不能动，还有30%还能动的。
啊。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这个30%如果你不去，你去硬去又硬去不用这个70%的话、
嗯、
实际上你就没有中这个因了。
啊。
那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本来应该成婚的、
嗯、
应该这辈子他们有一段冤结的、
嗯、
但是这个人呢他就避开了。他咬咬牙他就过去了、
嗯、
如果完全不能过的话那就叫宿命论、
嗯、
就是命怎么给你定下来你就怎么活着，那么咱们都不要去努力了、
啊、
实际上活在世界上还是有机会努力的、
嗯、
为什么很多人生病就死了呢？为什么很多人念经就活了呢、
嗯、
很简单了、
嗯、
为什么有些人生病在农村他医疗设备不好，同样的病在城里就救得好呢？
嗯
啊，这就是命了、
啊。
但是你如果能够生在城里，或者你有点钱，你可以靠医生，他就救得活。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台长、啊、
好，再见。
再见。
嗯。好，这位听众非常非常的热情啊，非常好。哎，你好。喂。
喂，卢台长。
你好。
卢台长能听见吗？
我能听见，你说。
啊，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我想问一下，昨天两套图腾好多码都是白色的，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白色的图腾跟什么颜色的图腾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图腾的颜色像、
哦、
象征着你的本来这个图腾的一个颜色，听得懂吗？
嗯、
比方说你是白、
啊、
你是白马，你当然穿白衣服好了，你是黑马，你多穿点黑衣服了。对不对？
哦，我懂了。
啊。
嗯。
好吗？
刘科长，我想问一下，从阿修罗道到天上不用投胎吗？就是天上的人没有爸爸妈妈是吗？他们直接就像那个旅游一样就过去了是吗？
小姑娘挺可爱的，台长特别喜欢回答你这些问题啊。首先，那个阿修罗道和天上呢，这是灵界。什么叫灵界呢？就是灵魂的灵，就是这个我们叫灵体和肉体两种体能，听得懂吗？一个人一个人听不懂是吧？那
能听懂能听懂。
我就是说人的肉体啊，人的身体是有两种体组成的，一种是灵体，一种是肉体。灵体呢就是你的灵魂，肉体是你的身上的那个 body，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我只要分开你就明白了。比方说神经病患者或者植物人，他有没有肉体？他还活着吗？
活着。
对，但是他没有思维了，什么都死掉了，他实际上就是灵魂没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这就可以解说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阿修罗道和在天上，因为他们正是因为是灵体，所以他们不需要投胎，明白吧？
哦，
他们灵体要超度一劫上去，他只要有能量，他只要有这个愿望，明白吗？
明白了。
啊，
就
像
那他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听得懂吗？但是他们有组合，什么组合呢？亲戚，好的亲戚组合，但是他们不做那种事情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在天上夫妻之间握一个手，实际上就是像做夫妻做那种事一样。
哦，我以为然后就生孩子了呢。
没有了，他们的孩子，如果你想象当中想要，他们就自己会出来的。
哦，
明白了吗？
这个样子。
比方说你做梦的时候，哎，我肚子怎么大起来了？ 在梦中，哎呀，小孩子一会儿抱在手里了，哎呀，小孩子哭了，像真的一样，那就这么生的，听得懂吗？
哦，
没有痛苦啊，
听得懂了，
没有痛苦，所以叫灵体啊，明白吗？
嗯，明白了。
他们是感官受苦，而不是肉体受苦。他的感觉上会受苦，就像我们在梦中，在灵体社会世界的时候，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你灵体受不受苦啊？你很怕呀，听得懂吗？就这个。
听得懂了。
啊，现在明白了啊。
嗯。
嗯。
这跟我不一样。我想问一下，那个比如说天人他那些业道啊，是攒着呀？到时候他再重新。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重新再受报呢，还是说慢慢的就淡化了，就自然而然就没了呀？
如果在天上受孽报的话，实际上下到人间来就是受报了。
哦，
听得懂吗？就是从，
听得懂了。
比方说我现在让你读大学的，因为你读书不好，你有很多孽报，等到你大学读到要毕业，你毕业不出来，对不起，留级了，是不是孽报啊？
是的，
让你留级是不是这个报应啊？
是的。
明白了吗，小姑娘？
那您刚讲到他们的冤亲债主呢，还跟着他们吗？还是就
他们的冤亲债主当然是跟着的，因为你走到人间来之后，为什么我们在人间会受这么多苦啊？为什么一会儿有灵性啊？就是跟过来的灵性，跟过来的孽报，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啊，好了，
就是不好好修功德的话，这些孽报是不可能没掉的。
没有的，一直跟着你的，就是你到了那个阿弥陀佛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带业往生啊，你还是有业报带上去的，只不过到了八功德水啊，到净瓶水，然后到了那个功德池里边，你在阿弥陀佛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往里面浸一浸，洗洗澡，可以每一次消掉你很多孽障，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就像你们平时跑到台长办公，跑到台长这里来，或者到东方台来听台长讲讲，实际上也是消你们的孽障啦。
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还有什么问题？
台长还想问。
啊，说。
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比如说，就这种同等学历的话，要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往天上升的话，大概应该是能升到几层天的程度？就跟那个，比如说。去西方极乐世界的程度就是差不多的呢。
一般的正确的来讲，这个呢很难比方，但是台长还是可以给你做比方。比方说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实际上真正的是像西方世界、极乐世界永远不会轮回下来，那是无色界天，明白了吗？
哦。
但是实际上这个色界天的时候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它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地位上然后偏高一点，我这么讲吧你就明白了。比方说同样是深圳，但是他呢是没有不受那些，就是他是特区，听得懂吗？
嗯，
他不受管制的，明白吗？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在中国，对不对？但是呢他又是个特区，跟香港一样。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你刚讲去色界天跟那个阿罗汉是什么关系啊？
阿罗汉实际上并不是指这个天，阿罗汉是菩萨的封号，就比方说那个罗汉果菩萨阿罗汉呢，他都是菩萨的天，那菩萨的那个那修那个小乘佛法的那种罗汉菩萨，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罗汉菩萨带着那层天，实际上我讲给你听，
色界天还是很高的天，比色界天还高的天呢。
啊，没有，基本上是色界天的，嗯，明白了吗？
嗯，
啊，小姑娘还学过一点吗？请说。
那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很难的哈。
其实你记住一句话，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容易的。但是这个容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讲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方说大家很多人说考悉尼大学容易吗？对于一个好好读书的人，从来很认真学习读书的人，他就一节一节上去，他考入大学一点都不难。但是对于一个只有小学水平的话，从来没有读书的人，你说对他说难不难？
难。
明白了吗？ 你平时一直在修的人，做善事的人，积功德的人，他就相当于一直在读小学、中学、高中，这么读上去他就不难了。然而一个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人，什么都不懂，又杀生又做坏事的人，你想想看，他要突然之间说我要读大学，你说他进得了吗？他连字都不识几个，他能进大学吗？函授大学都进不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还有问题吗？
那我还能问吗？
问。
啊，我想问，就是我看那个说那个见性成佛呀、
啊，
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见性成佛的话，那他这个业力啊、冤亲债主就不会消失了，还是他不达到一定程度，他也不能见性成佛呀？
很简单的道理，小姑娘，你真的是有学过的，你是海外打来的吧？
啊
啊！你看，我就感觉你是海外打来，所以学习这个东西一定要认真，但是呢，一定要选择你自己最好的法门来学。你听得懂吗？什么叫见性成佛？什么叫见性成佛？你已经见到你的本性了。本性是什么？本性就是佛性啊！你如果已经见到自己的佛性的话，你肯定是就是菩萨了吗？你想想看，你已经修到菩萨道、修到佛道的话，那你说你身上还有多少孽障啊？
没了，
对了，
才成佛
了。对了，明白了吗？你不要问太深，因为你问的太深，我们很多听众他们还没到这个程度。这个是台长每周三给我徒弟开课的时候才讲这些东西的，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卢台长。
请说，赶快。
啊，就是我看那个，比如说我要是能做到不发脾气，我也不生烦恼心，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大功德呀？
不发脾气，不生烦恼心，实际上不是功德，只不过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不闯红灯，你不去偷东西，你不杀人，是不是功德啊？那是人应该做的事情，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吗？我们是人就应该守秩序，你想想看，人活在世界上就应该不发脾气，对不对呀、啊？这怎么叫功德啊？谁叫你生出来就发脾气？哪一个老师说你就应该发脾气啊？就应该砸东西啊？对不对啊？
我以为我不发脾气就没有好大功德。
哎，台长还以为不闯红灯，台长就是非常好的功德。听得懂吗？
刘台长
啊，
我妈总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天多有雨，人多有祸呀。
啊，
比如说我遇到什么事了，她都说是我自己发脾气作来的。
啊，
所以这个是怎么个业力感召，还是怎么回事？
啊，这是你妈妈不懂。明白了吗？业力感召，也就是说你本身已经有这个储藏，就是做坏事的一个环境了，外环境已经造成你要做坏事了，听得懂吗？所以你如果一哭一闹，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的肝已经不好了，然后呢，这个人特别容易发脾气，他一发脾气好了，肝硬化了，对不对？这个人本来已经有心脏病了，那么他一激动，好了，心脏病一复发，他就走了。你说这不叫业力感召啊？这就是导火线。所以你本来心脏不好的人，你最好就不要再去发脾气了，对不对呀？
有点像是像催化剂那种感觉。
对了对了，你本身孽障已经很多了，让你要倒霉的时候，你还去催化剂一来吗？你就倒了快了，听得懂吗？好了，
我懂了。
小姑娘，我告诉你，
台长还能再问吗？
你问我们悉尼的听众马上就要来 complain 有意见了。
好的，
好吗？你看看，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刘台长，
你说。
就是行吗？
台长是希望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问一天台长都愿意回答。问题就是说，现在时间是真的很有限，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就问最后一个，就不问了，卢台长，好吧？
你说吧，说吧。
嗯，就是说，比如说以前那些山西那些老人啊，他们说很淳朴吗？他们然后也挺长寿的，然后也没什么病。那像这种人，他们过世了以后，那个能去到什么一个层次呢？
如果山区的老人、农村的老人家，他一辈子纯纯朴朴，也没有什么坏事，也没什么好事，平平安安，他下辈子还是投人。
哦，
明白了吗？
那看来不发脾气真的不是什么大功德。
那什么功德了？哪不发脾气就要有功德倒好呢？听得懂吗？ 还有啦，还有比方说
我妈总说我脾气不好，就会那个很
发脾气，非但没功德，还会损伤功德，听得懂吗？
哦，对，那刘会长说那个火烧功德林这一说法吗？
有，但是没有烧得这么厉害，不，没有全部烧光的，不可能的。举个简单例子，我跟你，比方说我跟你两个人，大家关系不错，你说你突然之间冲着我讲几句说卢台长你怎么怎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啊，你说台长会把过去跟你比方说关系很好的全部会没吗？
嗯，但是很少
啊，但是少掉很多了吗？但是心里就不大开心了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好啦，啊，
谢谢卢台长，
再见。
谢谢卢台长。
好，再见。你倒蛮 lucky 的，被你打进来。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哎，你好。哎，你好。
喂，你好，台长。
哎，你好。
啊，听见吗？
听见，你说。
我女儿做一个梦，她说观世音菩萨跟她讲，不要怕，好孩子。然后守着一个瓶子，拿一朵花很长的，很漂亮的，她说。然后就踩着云就走了，
哎呀，
走了。这是第一个梦我女儿做的。后来我就说今天早上做一个梦，是我们两夫妻带女儿上街，女儿不见了，找来找去找不着，哎呀，吓死我了。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梦。第一，
啊，
这是非常好的梦。
哦。
第一，观世音菩萨来看你女儿，来帮助她。而且手中拿的就是净瓶水。
他说那花很长的，弯下来的。
对对对，就是净瓶水。就是你女儿可能会有些麻烦，观世菩萨已经在帮她忙了。听得懂吗？
他叫她不要怕，好孩子。
对对对，这是一。那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说，
我做梦不见她了。
做梦不见她，实际上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她的境界比你高。他的境界比你高，他可能以后会做一些事情，就是你不能理解的事情。
哦，
听得懂吗？
哦，
啊，
那没什么事吧？我都慌得要死，不见了，找不着他。
你用不着慌，只要观世音菩萨能救他的话，他一定不会出大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命中有一个劫，那么菩萨来救一救他之后呢就好了。但是第二个梦，我想问你是先做的第一个梦还是先做的第二个梦？
第一个梦是菩萨来，他还有很多那些八仙过海那些一帮人来啊。
啊，
他说一起来一下子就走了，一踩着云就走了。
嗯，
第二个梦就是我今天早上做的。
哦，你
跟他上街不见了，找了找就找不着，吓死我。
一般的人神奇般的不见了，在梦中。
不是，就是我跟我先生跟他上街，好，走，可能我们走快一拐弯，后来怎么女儿没看到呢？就往回找不到了，
啊，
找不着就醒了，吓醒了。
啊，那你真的得当心你女儿最近的行程，她最近有没有要出国，或者有没有学校里有什么安排？
哦，
你真的要当心了，看看她有没有男朋友，会不会跟男朋友跑出去？
没有，她才11岁。
啊，那没问题。
她会不会放学有什么危险？会不会啊？
有这种可能性的。
哦。
但是菩萨已经保佑她，没什么大问题。
哦，那我要念什么经呢？
你念什么经啊？你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每天跟她念。
好吗？
好的。
啊。
那没什么特别哦。
没有。
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
谢谢。
哎，你好，喂，
喂，
哎，你好，
喂，你好，刘台长，
啊，
我想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啊，你说，
啊，我一个房子搬的新房子，就是两层楼的，
啊，
我这菩萨用应该供在底下一层还是上面一层？
你如果能够供在上面一层是最好的。
我上面是4个房间呢。
四个房间，你如果供在下面的话，千万上面不能是睡房。
就是说，我有2个房间不够人的，可以供菩萨的吗？
可以。
就是他门口就向东，房间的门口是向东，那个窗口是向西的，就是东西走向的这种房子，怎么放好那个方位？
自己感觉一下，因为台长现在不能帮你看。所以呢，你自己感觉一下，位置高一点，明白了吗？空的房间就放菩萨的像最好，最好连床都不要放。
没床的，这两个房间都没床的。
啊，那就可以了。
就是楼上，如果我楼上四个房间，有就是两边，一边两个，我就放在一边就可以的，对吧？
对了，对了，对了。
对面一个房间有人就没关系的，对吧？
对了，对了。
背后没有人住就可以了。
对了。
哦。所以我可以供在房间里面，不一定要供在客厅的底下。
供在底下不恭敬的，因为菩萨的像，就算你供在下面的话。你好像觉得下面很空旷，如果你的床在它的上面的话，因为菩萨我看图腾的时候和菩萨他们进来的话，全部都是那种没有墙壁的，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
就像 X 光照出来一样，人的衣服根本看不见的，听得懂吗？
哦。
那种基布洛啊，那种砖头啊，根本看不见的。
他一上来就是从第一层了吧？
当然就是在越不要再压在床下，压在这种下面不好的，听得懂吗？
我想我这个房间我只一个架子供菩萨的，下面还放一个 carpet 这种是就我们拜菩萨的垫子。
没问题的，不要问了。
就其他的都不放了。
对了，没问题。
这没问题的。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说我那个小房子啊，好像说如果我那个小房子，我那五张您说我那五张他就走了，就证明就是这个功力够不够，够的是他就会走了。
你如果台长叫你念五张，你能把五张念走，说明你的功力就对了。
就是我五张他念完了，您说你看过了以后，他说就走了，然后呢他就可以了。
这就是说明你有功力。如果你念五章没念走，那你功力不够，念得不够心诚，或者思想不集中，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好不好？
好，还有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工作，对吧？我们念好多好多准提神咒，然后但是呢，那个运气有点不好，然后我们是要就是这个加量，还是要读点什么经去调节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念经之后忙了半天还是不行，读点什么经，我告诉你就是补原来的经。不要以为自己念经念的不念经之后没有效果就是经不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就加倍就可以了，就原来的经就加量。
对了。
明白了。
如果像你们读书，如果数学读不好，说哎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加点物理啊？会不会对数学有帮助啊？它不一样的成分，它不一样的治理，听得懂吗？好不好？
好，我还想请你最后一个，就帮我解一个梦。我昨天半夜里面做了一个梦，就是说我梦见有人。就是领我们就是领那个门铃啊，就转那个门铃的时候会响，但是我们这屋子里面的人都没有去开门，但是这个人自己开门进来，也是一个女的，白白的胖胖的就进来了，然后就跟我们说 hello 这样。那我就是不是我的药精进来药精了？
当然了，鬼进来了呀，鬼进来开门进来，像这种进来根本用不着开门的，他就讲老实话，你在梦中你能看见他直接进来的。
我看见他自己领了几下门铃，然后他自己开门进来，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的，我们都没去开门，他就进来了。
想不想再看一遍呢？台上
看。没有，我这种情况，我要念四张给他够不够啊？
够了
啊，我就送给他四张吧，就给我的药精者了。
对了，你要是不相信是鬼的话，台上可以把他拉回来。这个昨天那个动作再给你看一遍的，听得懂吗？
不要，我看见我醒来，我都怕得不得了了。我只是想，我知道我应该练几张，一般是四张就够了。我想给他四张，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过要给他四张的。
明白了吗？
然后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开始那个腮腺炎这地方又很痛，吃东西也是吃不行，晚上他就来了。
对了。
然后我就给他睡觉，我就想好给他睡觉，我马上就不痛了，早上。
好了。
谢谢台长。
OK。
OK， 拜拜。
拜拜。大家听到了啊，都是现身说法。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哎，听不见。
哦，喂，台长，听不见。
听不见，你这电话有问题啊。
还听不见呢。
你动动你的电话线呢。这个电话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
喂，听不听得见啊，台长？
你这电话有问题了。其他电话机有吗？
其他电话机有。
你把那个电话机拿起来，其他的。
等一下。是有杂音还是怎么样？
不是杂音啊，你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啊，小得不得了啊，你的电话机就是话筒肯定有问题啊。哎，好了，好了好了。
哎，台长，这个好了吗？
哎，那当然了，哎，好了，赶快讲。
这个好一点了吗？
好了，这个跟刚才不能比的。
哦，我想让台长帮忙解一个梦。
啊，你说。
啊，今天早上就是昨天晚上梦到一个小孩。
啊。
然后一个小孩不是那种婴儿，大概是一岁多，刚会走路，非常可爱，一直缠着我，就要我抱着他，跟他一起玩。
啊。
嗯，然后我有抱着他看，往下看。下面有那种像鱼一样，但是又像大鱼那种很长的，嘴巴很尖很利的那种鱼，好像要往上冲要叼，但是什么都没有叼到。然后我还逗那个小孩，就是有这种情景在玩，不知道好不好。
啊，这个非常好。
啊？
非常好，没问题。
哦。
这个是因为凡是在梦中做到小孩子非常可爱的，他全是有福气的。
哦，是吗？但是台长好像听你说有梦到小孩，有可能是什么小人吧？
啊，不是，从来没说过，你怎么专门编出来啊？
哦。
哪里说过梦见小孩就犯小人的？
好像你还说什么梦到男孩好，然后女孩不好，是不是？
哎呦，我发觉你真的越来越聪明。
没有，我好像都是有听你说过，忘了可能。
啊。明白了吗？要记住 ，baby 小孩都可以。明白了吗？
哦。
如果这小孩在梦中很可爱，那就更好。如果这个 baby 哪怕在哭叫，都是有喜事将要来临。
哦，是这样子。
明白了吗？
我妈妈也做了一个梦，她做梦是头一天是刚刚泡完温泉，然后第二天就做了一个梦，是梦到她在路上走，然后大家也是在旅游的路上，然后后来她就跟两个人走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条鱼。快死了，然后那个鱼嘴就是啪啪啪啪啪就快死了，然后还有个声音就跟他讲说把鱼拿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妈说怎么可以，怎么能把鱼拿回家，那不行啊，就然后看那个鱼快死了，我妈就把鱼抓起来就丢到水里了，然后丢到水里本来那个鱼都不动了，然后一到水里之后啪啪啪就活蹦乱跳，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兴奋呢，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像老虎一样的东西把那个鱼叼住了。叼住以后，后来我妈说，哎呀，那把鱼刚刚放了，怎么又被老虎给吃了？然后那个老虎也没吃，后来又把那个鱼给放了。
嗯，像这种梦，我讲给你听啊。
啊。
如果你妈妈看见鱼是活的，
活的，
实际上是对你的好处，对你妈妈有好处的。
哦。
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如果你妈妈看见放生，比方说自己把鱼放掉，这种都是将有好事，有喜事的来临。
对他们初一去放乌龟了。
啊，难怪
啊！
现在像这种一般都会延寿的，像老虎，说明他今年不是虎年吗？
哦。
啊，这虎年的话，这老虎过来钓鱼，实际上也就可能他放生的东西，正好就是让老虎要，比方说要消他的孽障的一样。
哦。
所以你明白吗？所以老虎最后呢，就说他还了这个债了，但是老虎还是没去吃到那个鱼，说明他的孽障已经基本上还很多了。
是吧？对对对，
啊，
他最近念经念得很好。
非常好的。
哦，然后他是这样的，然后家里我妈妈然后又在让其他的亲戚信佛嘛，然后家里本来有供了两个菩萨，就以前家里就有一个菩萨，但是不懂，只是当装饰了，然后现在我告诉他要念经啊什么之类的，他又请了一尊菩萨回来，然后我说这尊菩萨也得一起放在一起，两个观世音菩萨都得放在一起，然后他我三姨就要这个另外的一个菩萨，然后他就把之前家里供的那位菩萨就送给我三姨了，三姨也是信的人，现在也信了，那是不是不太好呀？他跟我讲，我觉得不太好。
啊，没什么不好的。
哦，没关系是吧？
不能说送菩萨，叫请菩萨。
啊，对。
啊，把菩萨请回来，哎，明白了吗？
但是我觉得请菩萨是不是应该最好有诚意是在外面买呀？不，都从外面请啊。
这个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这是个物品，很多人呢家里比方说有点有菩萨什么呢，他们呢希望呢能够跟好像跟菩萨结个缘、如果你把这尊菩萨请到他家去供、他只要是诚心的、你就可以，如果不诚心的话、你当然就作孽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不好？
嗯，台长，我最后想问一下，光的颜色是什么意思？白光、金光和黄光分别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呀？
白光代表着干净，代表着如果从佛法上来讲，白光就是透明体，实际上就是一种修炼之光。明白了吗？
明白。
你去看任何宗教，那种、那种佛祖啊、或者那种基督教的那个耶稣啊、他头上都有光环的。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黄光，那么在佛法上来讲，这是一种特殊的光。比方说，另外的有修炼的人。如果从天上下来的人。他们这个光已经是固定的了，这是佛光了。金光就是佛光的再造。也就是说，比方说以大学为准的话，如果黄光代表大学生，那么金光就是代表博士生。
哦，
就是一个是 master， 一个是 doctor。OK。明白了吗？光黄光的再造就是金光了。金光不是呈黄色的吗？听得懂了吗？
明白。
OK。
那白光呢？
白光就是你有修炼的，普通人都能得的。
哦，白光就是小学生了。
为什么台长在上次在开法会的时候，你听到了没有啊？你台长在做上次在法会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看见台长身上全是金光啊？
对。
你看见了吗？我就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一定要高很高的人才能有这种光的。
那白光是什么等级啊？
白光就是一般修炼的人都会修到白光的呀。
哦，那红光呢？
红光也是另外的琉璃世界的菩萨。
哦。
就是不同世界的，比方说。
那是不是大家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个光的颜色可以不停的变的呀？
都会，看你修哪个法门，你会得什么光。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问我，那为什么红光白光？那我就问你呢，为什么朝鲜族一定要穿这种衣服啊？如果你跟着朝鲜族的人生活，你是不是会穿朝鲜族的服装啊？你要是自己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华侨，你为什么喜欢穿那种泡泡纱那种很漂亮的那种衬衫呢、啊？道理是不是一样啊？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一次做梦，菩萨跟我说的，好像是台长跟我说的是红光，然后再有一次做梦，菩萨说的是白光。
说你啊？那你红光跟白光都有。那很简单，这就是说明你在修炼当中很不稳定。
哦。
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那么想，有时候想念这个经，有时候想那个经，听得懂吗？
明白了。
好啦。
好啦，谢谢台长。
拜拜。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哎，你好。
喂，台长你好。
你好。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上次从那个烧头香啊，那个观音堂发的那个大杯水有什么用处啊？
大杯水的用处最好了，就比方说你身体不好，你吃下去，或者呢就是比方说你身上皮肤有什么地方不好，你都可以擦的。这眼睛不好，你可以眼睛闭起来，拿这个水啊擦眼睛就可以的。
那笨的人喝一点会不会聪明一点呢？
绝对。因为台长那次开光开完之后，台长人都差点站不，好像有点摇摇晃晃了。因为我用了很多的气场给这个将近四五百瓶的大杯水开光的。听得懂吗？
所以我现在就存在那边，我都没舍得喝，我到关键的时候喝。
对，非常好。好吗？
那个它会不会不会过期啊？
不会不会。就像一瓶水一样，怎么会过期？你不开就没关系啊。好不好？不要用嘴巴去碰，嘴巴一碰就不行了。
你都没有开。
实际上，大杯水台长忘了告诉大家了。像这种开过光的大杯水非常好，千万不能拿嘴巴套着吃的，应该拿个杯子。明白了吗？
拿个杯子倒出来喝。
对了。好不好？
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就跟观音。
还有就是说，梦里面，有时候会恶心想吐啊，那是什么呢？
梦里想恶心想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正常的身体上的体能不行了。比方说你真的是反胃了，想呕吐了，但是在梦中呢，也会给你带出来这种感觉。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你一种惩罚，
哦，
让你想到某件事情，让你做对过去某件事情忏悔，
嗯，
你就会有这种反应的。
哦，
这个跟害怕、惧怕、受伤、受痛一模一样的感觉。 OK，
嗯嗯，
明白了吗？
这是不好的事情是吧？
那当然不好了。
哦，
嗯，
那梦见黑的狗呢？
梦见黑的狗要看它咬你不咬你。
嗯，它好像是玩的咬，它不是恶意的咬，好像我蛮好的嘛，
啊，
蛮开心的嘛。
那就没问题，因为狗在梦中代表的朋友，如果这个狗跟你很好，
啊，
那就说明你跟你某一个朋友关系相处得很好。
啊，
如果这个狗咬你，
就凶的咬你就不好。
啊，就不好了。
哦，
明白了吗？
哦，那是就是说，朋友会跟你很好是吧？
对对对。
如果狗不凶的话。
对对对。
哦，那是好事情了。
明白了吗？
啊，
哦，好不好？
那么还有那个小孩子，他临考的时候他会很紧张啊，他就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在外边给他念什么经比较好呢？
给他念大悲咒啊。
哦。
准提神咒啊。
准提神咒、大悲咒。
心经都可以。
都要念的。
啊，你看你
怎么念是吧？
你看你哪个经念的最好，你就给他念哪个经。
啊，都有用的啊。
全部有用。
全部有用。
好不好？
哦，
嗯，
好的。还有那个富贵竹啊，它那个上面是弯的那种，可不可以请回来啊？
可以。
也可以是吧？
可以，嗯。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哦哦。
好不好？
好了，那就这样，谢谢台长啊。
再见。
好，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哎，你好。喂，
刘台长您好，刘台长新年好，
你好，
啊，那个新年好，我听你们讲，我来说，我想就是我想我是广东汕头的，嗯，你就是昨你昨天在通话中打了您的话，这个刘先生对不起，我讲话比较急，你好，嗯，刘先生，我想请你看一下我家的风水怎么样，好吗？
啊，今天不看的，今天是悬疑问答。
今天是看什么了？我真的还不清楚。
你最好下载，从网上下载一个叫悬疑问答节目，你听一听，他们问些什么你就明白了。
那好吧，那我就是想看你能帮我解个梦好吗？
啊，你说。
啊，就是我因为我好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是在那列车上工作了，就是。前几天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身上带了一个观音的那个玉坠，是个绿色的，然后突然间好像就掉到地上了，然后梦见那个有两只狗，然后当天就和那个车上的那个同事发生了吵架，那请你帮我解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刚刚因为你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是海外打来的，刚刚台长前面这个听众就是讲的做的这个梦属狗的，如果做到狗的梦的代表的朋友，如果这个狗把你这个东西打碎了或者自动打碎了，然后出现两个朋友，或者他对你咬你或者冲着你叫，这些都是说明你的朋友关系不好，你要照这种事情，如果这种梦一做到之后，你赶紧要念解结咒和那个消灾吉祥神咒。
姐姐咒和准提神咒是吗？
姐姐咒和消灾吉祥神咒。
哦，消灾吉祥神咒。
好吗？
我就是按照那个台长的开示，就是这样，是每天是七遍大悲咒，还有七遍消灾，还有准提神咒，那个姐姐咒第四十九遍。你看台长，你看我还需要再做些什么经吗？
这个都可以的，好吗？嗯。
都可以了。
啊，今天不看的啊，这个要看图腾才能告诉你的。
哦。那你看我还有哪些经文念的不大够好吧？因为我一直
这个都不
觉得没什么效果和感应。
小弟，这个都不看的，今天都不看的。
哦，
好不好？
哦，
嗯，啊、哦。
那你看，那再请台长再看一下我母亲的身体好吗？
这个都不看的，小弟，今天都不看图腾的。
哦，
明白了吗？今天就问一些基本的悬疑方面的常识。好不好？
哦，
啊，
嗯，那我们家佛台情况还好吧？
这个都要看图腾的，好不好？今天星期天，你要知道十二点钟到一点钟全部都是悬疑问答。
哦，悬疑问答。
啊，不是悬疑综述，悬疑综述是看图腾的，你一定要知道，好不好，小弟？
哦，那好了，那好了，那好了，那这个卢台长的开始了，
再见，
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再见，
谢谢卢台长。
还有还有，以后你看看能不能换一个电话卡打过来，因为这个电话卡很不清楚，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谢谢卢台长，谢谢卢台长，
再见再见，
感谢您，好，再见。
啊，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呢，所以台长有意识的给大家呢多加一点点时间啊。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
你好。
周台长，你好。
你好。
喂。
哎，您说。
我要请的那个太岁菩萨放在菩萨哪一边呢？
放在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跟东方观音堂的那个观世音菩萨一样，放在观世音菩萨你面对着观世音菩萨的左面，明白了吗？
我家那个佛台是两层的。
什么叫两层？啊，两层的。
啊。
两层的是吧？
哦，三层，三层。
三层的，实际上像这种像钟的一样的佛台，贵嘛又贵，实际上它并不是太合适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
举个例子，你说大家是如果把所有的菩萨全放在一层上多好啊，如果你把这个放的低一点，那个这个就不是太尊敬了，你不等于把菩萨和祖上放在一起了，明白了吗？所以像这种，你比方说像长长的桌子啦，或者像一种垫起来的，尽量能够放在一个平面上。举个例子，大家都是菩萨，你把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边上，那就更好。你把那个菩萨放在观世音菩萨的下面第二层、第三层，你说说看，尊敬不尊敬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现在你
那个香炉怎么是一个香炉是一个菩萨一个香炉是放一起呢？香炉。
你现在要看你的地方的，如果你的地方很小的话，那你呢只能放一个；如果你地方大，那当然一位菩萨放一个是最好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啊，你有没有问？好，谢谢台长。
啊，我觉得你还不如把香炉放在第二层。
那放在第二层，那菩萨观音菩萨在上面，我放了一个土地公公在中间一层。
啊，你中间是放土地公公，嗯，那你土地公公没有烧香啊？
也烧啊，也有
香是放在二层上，
也有香烧
啊，那你就放在看看能不能请一尊小一点的太岁菩萨，把它供在跟观世音菩萨一层上面。
那可以啊，对，供在观音菩萨一层上面并排。
对，小一点。
啊，行，
好不好？
OK，
嗯，啊，那就这样，
谢谢台长，
好，再见。
啊。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台长给大家稍微加点时间啊。好，请大家抓紧，很多听众呢这个电话都打爆了。哎，你好。哎，你好。
喂，
你好。
哎，台长您好。哎呀，
啊，
这声音小
啊。你请说。
我觉得我还是得跟您先分享一个好消息
啊。
这声音比较小。
你说。
本来呢我得了一种就是有关那个内分泌的一种病
啊，
然后呢那个因为一直在看专家啊，就说后来这种病就好了，然后那专家跟我说呢，就说一旦我怀孕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还会再回来
啊，
但是
啊
我两周前吧去看过专家，专家说这次我的病没有回来
啊。你看看，
哎呀，谢谢谢谢菩萨，谢谢。
你现在知道了吗？你星期六的时候你听见有一位听众，就是一两星期之前台长当场帮他治疗的，眼睛他眼睛都看不大清楚了，昨天他跑过来告诉大家说他的眼睛好了，看得见了，神奇的不得了，你知道，都是谢谢观世音菩萨。
哎呀，我真的是很感谢菩萨，感谢台长。因为如果一旦这种病在我怀孕的时候回来的话，因为我必须继续吃药，然后这种药又对孩子会不好，
肯定不好，孩子
就有很多连带的反应。哎呀，真是感激啊。
对
呀，
孩子生出来就是畸形儿了，你不是痛苦一辈子啊。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我 我这个电话不是很清楚，台长您能不能帮我解个梦啊？
啊，你请说。
啊，一共是两个梦，第一个呢就是说我抱着一个小孩子，这个是在我不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啊，
就说我抱着一个小孩子
啊，
然后说在去 toilet 要去厕所
啊，
然后这个厕所呢是在一个很窄的一个走廊，那个走廊
想请问
那个是黄色的，像夕阳一样的阳光照进来
啊。我想请问你这孩子多大了？
我还怀孕，还在两三个月吧。
不是你做梦的这个孩子有多大？
啊，大概一两岁左右。
OK 你说下去。
好，然后呢就说这个这个 toilet 地方是一个很窄的走廊，但是呢窗户很高，是个透明的窗户，跟黄色的阳光照进来，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是马上就要坐到那个 toilet 上面去，但是前面那个人呢，刚刚大便完，上面有很多脏脏的大便，但是这个孩子就坐上去了，坐上去后他自己也大便，弄大便脏兮兮的。这时候我老公来了，从外边过来了，然后他就啊噔噔噔跑过去就抱住我老公，沾到我老公就是身上全都是大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今天凌晨做的，我就觉得是同样一个孩子，在这个梦里呢有您
啊，
就说我带这个孩子呢，好像就说您来我家里了，然后好像在给我开一个账单
啊，
就找我要钱
啊，
然后呢那个孩子就说到处的跑，我还在到处的追着他
啊，
然后您就跟我说一些这些孩子的事情
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但是这个孩子好像跟前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我始终想知道这孩子是男的是女的，但是我始终我就看不出来，但是瘦瘦的那种一两岁的那种小孩。
不要讲了，你打胎过吗？
没有啊，打胎过，但是已经念走了。
念走了回来了，就是这个孩子啊。还要讲吗？
那这样的话，我在怀孕的过程中，我能念小房子吗？
你知道台长为什么在你梦中啊？
啊，您说。
这是台长的法身。
啊。
第二，台长法身到你的梦中为什么来啊？
啊。
为什么要你问你要钱呢？要小房子叫你念给他。
一个是告诉我27我。
27章，台长在梦中现在经常法身到全世界跑，多少听众都全部梦见台长跟他们讲要念什么经念什么经，因为很多听众只要白天打不进来，晚上就能梦见台长跟他们讲回答问题，明白了吗？
行，那我就是念27章小房子，就是我怀孕这会也念也没问题，是吧？
对了，你如果这个27章不念好的话，我告诉你出来的孩子那个胚胎会有毛病的。
哦，好好好，
听得懂吗？
好好好，
这个说明你已经赊账了。
哦，没问题。
明白了吗？
没问题，那我今天马上开始。
先给你怀孕，而且不让你有那种毛病带在身上没有复发，不要吃那种药。
哦，
实际上先给你赊账，但是你这个27章一定要念。
好的，没问题，那我就写我的药精者还是要我的孩子。
对，如果你不念的话，你毛病还会出来，明白了吗？
哦，那我赶紧念。
好不好？
好，那我是写我的药精者还是写我过去超度那个。
你就写那个打过胎的孩子吧。
好吧好吧。
好吗？
好的好的。
好。
好，感谢台长，谢谢您，谢谢。
好，好好的要精进啊，不要好了之后就把菩萨就忘记了。
哦，不会，我这次很感激
啊，
哎呀，
这
一
次很感激。我告诉你啊，台长天天听到这种好消息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的修啊。
好，我一定。
还要不要只管自己不管人家？如果有人相信的人，你要告诉他。
好。
OK。
好，明白了。
啊，再见。
谢谢您，台长，多保重身体。
啊，谢谢。
谢谢，拜
拜。
拜
拜。好，听众朋友们，电话还在不停的响，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呢已经超过了15分钟了啊，所以台上只能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们收听。那么每星期天的12点钟是悬疑问答节目，每天还有很多海外的电话。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希望大家呢好好修行，那么好好的念经啊，大家看到的每一个灵验的事情都是菩萨保佑。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今天晚上10点钟还有重播节目啊。